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段时间，在主日的早晨，我们用神的话语来苏醒我们的灵命。主啊，你是那至高尊贵的神，你且是那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配得的，配得我们敬拜和尊崇。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借着启示录再次眺望我们敬拜赞美的心，求主带领接下来的时间，让讲的听的都同蒙圣灵一感，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更加坚定。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刚刚的这个诗歌呢，也是跟我们的主题是有关联的。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的是启示录哦。那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 worship。那大家看了启示录，我们这次看到的很多的七印、七号，以后还有七晚，各样的灾祸，还有再过来我们会看到龙、兽，还有假先知，各样的内容。你们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若你看启示录，大家很努力去看那个灾到底长什么样子，那些兽它的外形，它是表示是什么样子的人，表示是什么样的事，那都是细节，那都是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从启示录第一章就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那手握七星在七灯台间行走的那一位。之后我们看到主耶稣是以被杀的羔羊的形象出现，那最后是得胜的君王的形象。所以主耶稣基督才是贯穿启示录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更是提醒我们自己主耶稣基督的宝贵。那仔细看整本圣经的话，最重要的，如果你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那你也是失去了重点。那我们看启示录呢，更重要的就是这一点，因为它有太多那种复杂的内容在里面，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解释。那你如果试着去解释它，可能可以有很多特别的故事，因为没有根据，你就只好自己讲，自己去引申。那最后呢，可能收不回来，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最重要的是从启示录里面看到神羔羊是何等的配得。所以在牧师在上课的时候呢，常常提醒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很美好的那个核心，就是在敬拜，尤其是里面很多的诗歌在敬拜我们的神。那这是我借着恩典团契他们的 slide， 那我自己没有上恩典团契，但是我看到这 slide 非常有意义，我拿出来，那我也不多做解释哦，但是它里面写的就很清楚。在我们上个礼拜读的最后四章五章里面呢，是有两个敬拜。第四章呢是对创造者的敬拜，第二个呢是对羔羊的敬拜。那里面有三首很重要的诗歌，四章八节全能者之歌，四章十一节是创造者之歌，五章九到十节叫救赎者之歌，羔羊之歌。当你们看这个的时候，觉得它是歌是一件你没有办法理解的，有没有？如果说你们看知道圣经里面所谓的诗歌的时候呢，它是一首古诗，圣经都是在主前大概2000年、3000年的时间写出来的。那种诗呢是非常古老的，不像我们所谓的唐诗啊，或者什么押韵啊、有律啊，他们最主要的呢就是重复。那重复对词，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诗歌哦。当然这里不一定有，但是它里面这些的内容是要告诉我们，在古代的时候他们写诗是完全情绪的情感的表达，完全是把自己投入在里面的。所以你看，圣哉圣哉圣哉，主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这是一首诗歌，这是一个对于创作全能者的一个颂赞的诗歌。那创造者，那这是三个重要的诗歌哦。那我们一个一个看这全能者之歌，圣哉圣哉圣哉， 它是三重的圣哉。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圣哉圣哉圣哉，这个圣哉呢就是圣，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分别出来啊，分别出来。那第二个意思就是洁净。那圣哉圣哉圣哉，如果知道希伯来文的话，他们的比较级就是讲两遍，他们最高级就是讲三遍。所以圣哉圣哉圣哉就是最圣洁、最分别出来、最不同的，这就强调神跟人极大的不同。那它有一个存在的不同，是我们上次有提到过，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就是主神的名。这神的名呢，就是他是永远都在、永远都是。还记得耶和华神对摩西他说：“神，那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跟以色列人说？”他说：“我就是我是。”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自有、拥有者，一直都存在的那一位，就是这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像我们是在，最多在个五六十年、七八十年、一百年都不在了。但是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哈。那神的能力不同，为什么？因为他是全能者，他的能力和大能大力一点都不缺啊！要为他的作为来赞美他，这是全能者之歌。第二个呢，创造者之歌啊，神配的，人配人所配的，神配神所配的，所以人神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啊。这后面有一些解释，我们后来再说。那创造的成绩是什么？是我们说他是创造主，他创造什么？万物，一切都是他所造的，都是神创造的成果、成绩。创造的方法是按照他的旨意，这些东西不是自我碰撞来的，不是自己出现的，而是有他的旨意。这个脉络是我们可以亲身体验到的。尤其是你如果真的对科学想要去研究的话，会发现那一种律，那一种律不是只是一个律而已，而是对人有意义的律，是对整个宇宙运行有意义的律。那这个律呢，就是神的旨意啊，是按照神的旨意来造的。那它的果效呢，创造就有了。这就是他这边讲的有 lasting effect， 就是有了就存在了，不是好像一个泡沫一样、幻影一样出来一下就不见了。这是有了就存在，这是万物。救赎者之歌，还记得他？我们上里面有提到哈，他说：“你配拿书卷揭开其印。”那个时候有一个书卷，里外都写满了字，用七个印封严了，就是怎么都打不开。由谁能打开呢？连大力的天使都打不开，只有谁打得开？只有主耶稣，那被杀的羔羊可以打开。所以这边讲到只有你配揭开，这个是地位资格的问题，这不是能力的问题。你有资格揭开，而且呢他买赎了，他用自己的血来买赎各方各国各民。还记得牧师上一个礼拜的讲道讲得很好，他创造了我们，又买赎了我们，然后归神为圣。他将我们买赎回来归给神啊，我们不再是地上的什么各个国家了，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然后我们有尊贵的，我们有尊贵的身份，我们是做祭司归于神啊。我们不是在这地上受欺压的，我们是在地上掌王权的。那还记得我们很久以前常常提到说，遇到试探我们要躲避，但是遇到魔鬼是什么？抵挡。因为魔鬼在我面前算不得什么，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谁？因为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这里面有三首这么重要的诗歌，我们上次就是这样子很快的十分钟把它提掉走掉。那我们现在就是再次提醒，当我们下次读到这个诗歌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是对那全能者、创造者、救赎者极大的颂赞。那我们讲到的颂容，启示录中的颂容，刚刚讲每逢四活会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做宝座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什么荣耀、尊贵、权柄。那还有是第三个是颂赞、尊贵、荣耀。那这一些的我们常常讲，在诗歌里面也常常提到，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感谢哦，王牧师他有特别给我们做了归纳，大概有八项。我们怎么样将荣耀归给神呢？这荣耀就是分量， 崇拜就是分量的重新分配。在你崇拜的时候把自己看清，因为神是极重无比的，最重要的一切关心的事情都放下，将荣耀归给神，将尊贵归给神。尊贵就是一种价值，那你崇拜就是把价值来付出。你会发现神的价值是极高的，而我们的价值，我们所关心的东西的价值是极轻的。所以我们在崇拜的场合，我们不是用一种来这边享受啊，享受诗歌，享受讲道，尤其是他那个讲道讲的妙语如珠，那是最好啊，讲责备就很不舒服，那就是错的。当你看到在这里我们都是一同来面向神，神的价值为至高的时候，那你崇拜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我们把权柄归给神，权柄就是一个能力，崇拜就是对神能力的肯定。创造神最大的神能力是无边的，但是它有两个最重要的，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救赎。我们为他大能的作为来赞美他，因为他的权柄高过一切，赞美就是对他的权柄的一种肯定啊。丰富，那更是神是极丰富的。当我们来到这边，我们饥渴慕义的心，当我们来到这边，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缺乏不足的时候，我们用神的丰富来充满我们，这是敬拜。智慧归给神，智慧就是清楚，崇拜者是肯定神的全智，全然看见，全然清楚，全然知道，全然明白。那谁全然明白呢？只有神全然明白。但是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的无知。所以当我们听到神的道的时候，是全然感谢的，知道神是至高的，尊贵的。我们接受，用一种谦卑的心来接受神话语的领导。然后能力就是生命的力度，神有无穷生命的力量，他力量大于一切，大过死亡，宇宙一切的一切。所以当我们向神支取生命的力量的时候呢，就是在其中欢喜快乐。将颂赞归给神，颂赞就是说出美词，将我们刚刚想的那一些表达出来，用我们的口中的言语来表达或来唱出来。所以我们尤其是在崇拜的时候，这诗歌是给谁听的？给神听的哈，给神听的。你是不小心听到的啊，你不是在那边享受说啊，对啊，这个今天诗班唱好了，今天诗班了，不是这个样子哈。我们他是带领我们一起来唱诗，那歌词很重要，我们一起来借着这个歌词，好像祷告一样传到神的面前来。这是我们到敬拜的时候很重要，而不是也口也不唱，我不会唱啊，就是跟着歌词很重要，旋律音律帮助你们带到神的面前，但是歌词很重要，一遍两遍你们就熟了，因为我们会常常重复。所以鼓励大家不但要唱，而且要大声的唱出来。你不要想说自己唱的不好听或者怎么样，因为你也不是唱给隔壁的听，神喜悦我们将我们心中对神的感动赞美现在他的坛前，就好像父母喜欢孩子唱歌，孩子唱歌通常不一定很好听，但是我们还很愿意他唱，因为这是很喜悦相互之间的关怀的一个心哈。权势就是掌管，崇拜就是承认神是万有的掌管者，他的宝座设在高天之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那位慈爱公义智慧有能的掌权者。崇拜就是这位掌权者面前俯伏顺服他的旨意。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从刚刚讲到现在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就是你自己从宝座上下来，让神坐在宝座上俯伏于地，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的价值的软弱，知道自己的空虚，知道借着神的丰富权柄和能力来帮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就是崇拜啊。牧师做了一个这样的表格啊，这都在网络上都会有，大家如果要重复去看的话就可以来看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上次有讲到说第四章一开始说，我观看见天上有门打开了，我起初听好像有吹号的声音，他说你上到这里来，我必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啊，现在要讲的是以后必成的事来启示你啊。这个启示就是一种揭开，奥秘就是遮盖着，原本呢是不让你看见的，现在呢揭开了就清楚了。那我们现在因着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有很多都清楚了，但是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当我们到天上，那就一切都揭开了，都清楚了。那将来必成的事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有一天这个世界就会过去，有一连串的事情将会发生。所以这件启示录就是将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都揭开来让我们知道。有人说启示就是什么预先写下来的历史，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一定会发生，那只是我预先把它写出来的一个历史，这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是一定会发生的。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到第五章说谁能揭开那印，就是只有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可以揭开其印。他看到有羔羊站在像被杀过的，所以他又是狮子大卫的根得胜的且是被杀过的羔羊。那当他说不能打开的时候，他就这个约翰就大哭。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能打开需要大哭呢？你们看了七印的内容之后，你们会觉得搞不好不打开会不会好一点呢？啊，会不会？
会啊。
不要回答得这么快啊。但是呢，它主要的就是这个书卷就是神的旨意。有人说前后写满了，就是没有再添加的余地，都写好都决定了。当打开的时候，就是神将神的旨意行出来的时候；当没有打开的时候，就是神最后的旨意没有张开的时候。那张开好或不好呢？
好，
张开是好的。我们之后一个一个来看哈，今天到最后可能会看到那个好的地方。所以当他觉得哭泣的时候，就是他觉得神的旨意最后要彰显的时候而被挡住了，让他觉得他需要神的旨意完全的成全了。那这七印就带来了七件事情。那第一印呢，他揭开每揭开一印就有一件事情发生。第一印就是他有四个活物，那就有四匹马还有骑马的啊。第一个就是白马，它每一个活物出来呢，就会世上就会出现一种灾难啊。这边讲说四活物，之前有讲四个活物，四个脸面的活物，然后这边来，这边他说你来我就观看。这边讲你来是谁来？这个是叫那个骑马的来哈，不是叫他，这边原文就是来的意思，就是有四个颜色的马，四个坐骑马的，让他们来哈。他来，那这个约翰就观看。第一个是有冠冕赐给他，就被他得胜，他手上有弓啊，有冠冕赐给他就得胜，他胜了又胜。那这个胜呢，应该不是正面的意思，而是说是一种侵略战争的胜利，就会有在地上国与国之间有侵略的战争发生，而且不断的得胜，那就会有不断的有人受到欺压哦。这是第一个，白色的马。那当然我们不，这绝对不会是之后骑着白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个征服。那主牧师他就提到这个白色呢是代表征服，这个第一个马拿着弓的是征服。那第二个呢就是红马，红马是杀戮，他就带着的是一把大刀，然后就在那边彼此相杀。那刚刚有点像是国际之间的战争，这个呢就很像是国内之争的内乱，大家互相的一些争斗啊，使大地染上了鲜血，这都是属于人祸之间的事情哦。那第三个呢是黑马，这黑马代表是饥荒哦。这边讲到说手里拿的是天平，他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一般人认为一钱的银子就是一个人的一天的工资，那一升大麦跟一升麦子跟一升三升大麦就是一个人一天 所需用的那个粮食的分量。也就是说你一天的工资就只能够负担今天一天的食物，那麦子是比较好的，所以只能买一升，那大麦比较差的可能就是能买三升，那它的营养价值也比较差。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粮食不够了，粮食不够了。你想，如果说我们的薪水只能够你今天吃麦当劳，然后就没了，明天又没有了，这种压力是很大的。但是它里面有讲说，油和酒不可糟蹋，看情形呢，不是完全没有，而是有，但是非常的紧，你完全没有办法有多余的，甚至来糟蹋。那第四个印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它还是唯一一个没有拿额外器具，但是呢有一个随从的。第一个是有弓，第二个有刀，第三个有天平，这都对他们的这种它所代表的意义有很明显的相关联性。那第四个呢，它没有这种工具，但是它却有一个叫音符跟着它。那甚至有人在讲说，这个音符到底有没有骑马呀，到底谁在骑上面，或者他有没有坐骑啊，这都是不需要去讨论的哈。重点就是说有一个音符跟着他。那这边讲到的灰哦，原文不是真正就是 gray 就是灰色，而是那种青绿掺杂那种惨色，有点像尸体的那种颜色，也就是说真的是表达一种死亡的感觉。那他的名，他还有个名字，骑马的人还有个名，不是说人啊，骑马的还有个名字叫死，那有个音符跟着他。那音符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就是死的人会在那边第一个停留的地方哈，就是在音符。然后有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的四分之一，有四分之一的人因此死亡。这是四个印与四个骑士。所以这边有个小结，就是说这四个像是人祸，有国与国有战争，人与人有争斗啊，然后还有各样的饥荒，还有死亡在那边出现哈。那这个在启示录里面会讲，这就叫做大灾难、大患难，叫做 Great Tribulation 啊。这些东西就是在末后的日子会有一连串的灾难会发生。那我们看到七哦，常常都是前四个是一组，后三个一组，前四个一组，像七号也是前四个一组，后三个一组哦。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五个印，是祭坛底下的殉道者。这边讲到说，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道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所以呢，在祭坛底下有这些灵魂，而这些灵魂是什么样子的人呢？是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那为什么这些灵魂会在祭坛底下呢？有几种说法。那也有人说，很多人，尤其犹太人，他们的传统是他们会称坟墓为祭坛底下，因为他们是被神所庇荫覆盖着的。那也有就是当我们在献祭的时候，那个血是在坛的四角上沾上的。所以呢，意思是说这些被杀者，见证被杀者呢，是如将自己当作一个祭物一样献在神的坛前，所以他的灵魂在祭坛的下面。他们喊着说，你不审判这个地上给我们伸冤流血到几时呢？有几个结果，一个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代表他们得胜，他们在神面前有尊贵的位置。然后呢，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需要等待，因为有个等待，他们等着一同做仆人和他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那在启示录里面常常有讲到满足了数目，那这个数目呢，有可能是人的数目，也有可能是时间的数目，就是说会有一群人因做见证而被杀，那这是一个数目。还有就是说时间上面的数目到底是什么，到底为什么需要等待这些时间，或者是到底为什么神设定了一个数目要让这些受难者的数字填满呢？这是我们不知道的。那当我们试着去解释的时候呢，就常常引入了人的意思在里面，引入了各样的 没有根据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就是会有这样一个数目需要等待，但是我们都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是美好的，神的意思是高过我们的意思的哈。所以在这边就告诉他们，对，你们是得胜的，你们是为神做见证的，但是你需要等待一段时间。那当然已经到末世了，他们等待时间相信也不会太长了哈。那第六印就是天摇地动啊，天上大震动啊，天日头变黑，他怎么样子说好像日头变黑像毛布月上写，那这种都看起来我们不知道实际上 literally 它会怎么发生，但是看起来就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景象，天呢、啊、好像被书卷起来，山岭都被移动离开本位，然后最后大家都在说，哎呀，那石头全都压到我们身上，至少把我们挡住，不让这个躲避谁，躲避作宝作者的面目，还有谁？羔羊的愤怒啊！当我们看到羔羊的愤怒的时候呢，我们不禁想起来，羔羊原本是神所创造最温驯的动物，当它有愤怒的时候，这里面的愤怒是什么样子的愤怒？你看一个狮子那边追羊，羊在那边跑啊跑，后来说够了没？那个狮子会吓一跳，羔羊的愤怒哈，就是它是这样子的，柔软的，它为了担负我们，但是人却这样子的悖逆，羔羊的愤怒是易怒，是审判的。然后这愤怒的日子大到谁能站立得住呢？就这样六个印，有六件事情发生哈。那接下来第七章讲到的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说有四位天使站在地上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不吹在地上哈。那这四位执掌地 天四角的这个天使呢，他其实是要带来的是一种灾害，所以呢他不吹在地上呢，是说不要先 hold 住，先不要把那个灾害降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要印在这些众仆人的额上，他是印在神的仆人的额上。这什么意思？在启示录里面有两次受印，第一次呢就是这个，就是印神仆人的印在我们额上，就说哦，这是神的仆人，所以呢你不要将害加在他们身上。另外一个印呢是魔鬼兽的印，当那个印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可以在地上进行买卖啊，做一些地上的事情，但是最后终究还是灭亡。所以这有两个印，他现在呢受印的有谁呢？有144,000。那这144,000呢，就是刚好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每个支派12,000人，就是144,000人。那这里面当然也有一些，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呢，这他不需要他说十二支派就好，但是他清楚的写上，那清楚的写上却少了一个支派，是但支派。那而这个约瑟支派应该分成马拿西跟以法莲，他没有写以法莲，写了约瑟。那这里面我们就没有答案，我们没有办法去细究。但是讲到但的话呢，常常我们如果看旧约的话，这个但常常跟拜偶像有关系，他们常常在这个地方失败了。那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们也不知道哈，但是这里面是这样的状况，我们就不需要再去细究。那重点就是说这144,000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于是就有很多的宗派呢就开始去想说，这144,000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可以称之为那144,000呢？那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些像耶和华见证人呢，他们就认为说这144,000就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人，那他们呢做到某一个程度的功德就可以成为这144,000的人。那我们其他不知道，只知道这个是绝对的错误。那只要有任何一个宗派说这144,000是我们的人的时候，那就很显然是错误，因为圣经没有写这144,000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是在大灾难大患难出现的时候持守神道的那一群人，这是我们比较同意的。他不一定指的是血统上面的以色列人，因为当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常常讲的是归属于神的那一群人。那至于谁是不是 literally 144,000，还是只是一个概率的数字，这我们是不能了解的。那唯一我们能讲的就到这里了，再讲下去呢又像我们之前所讲的是一种猜测，是一种衍生。 那我们就停在这里，说有十四万四千。那甚至有一些基督徒会认为说啊，我真希望我能够成为那十四万四千的人，这也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这十四万四千，好像是一个最高等级的基督徒，这也在圣经里面也没有说明，只说在这个大患难的时候，这十四万四千的人呢是可以免于这灾祸的啊，这是其中的内容。然后接下来除了这十四万四千，事实上不是只有十四万四千人受这个免于灾祸，是有各方各国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人，在羔羊面前他们来颂赞神，又将刚刚讲的那个颂容 doxology 讲出来。于是长老就问约翰说，这穿白衣的是谁？这穿白衣的是谁？约翰说他很聪明，他说我主你知道，所以他说他自己不知道，当然知道的是你。他就讲说，主啊你知道。那他就告诉那长老，就告诉他了，这些人是什么？在大患当中出来，曾用羔羊血把衣裳洗白净了的。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讲说主耶稣的宝血，羔羊的血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越讲越好像很稀松平常，但是这些人真的是在大患难中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而来的。而且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你用血来洗衣服会变什么颜色，是不是很显然的？这个血它洗的不是地上的脏污，洗的是罪。那在这里面呢，就是这些人都因着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了，因着在神的面前，这七印之前讲的所有的灾祸，他们都得于幸免，来到神的面前。好，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七个印。但这书卷总共几个印？总共七个印，六个印揭开来了，前四个是很大的灾祸，然后后来有这个祭坛底下的灵魂，然后第六印又有简直是天翻地裂，颠崩地裂，整个地上所见的景象完全不一样了哈。那接下来就第七印就是很大的，它有静默约有两刻，这两刻就是半个小时哦，就是越是到了风雨前的宁静，这段时间突然停下来了啊。它在这边有七个天使，有七个号赐给他们，并且呢有拿一个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那香和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一起升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下次如果大家继续读到旧约看到了香坛的时候，它就表达的是祈祷，表达是圣徒的祈祷在这边哈。有人去强调出来说，你看在第七灾这么重要的灾，他们仍然停下来将这个众圣徒的祈祷呈在神的面前，所以祈祷这件事情位置是很重要的啊。接下来有七个号，好，这个是刚刚讲的，这都是前奏曲，并不是这个书卷的内容哈。七个印揭开了以后才是书卷的内容。然后第一个天使吹号，一样前面四个是一组，第一个天使呢吹号，有爆与火掺着的血丢到地上，有三分之一的树和三分之一的地，三分之一树三分之一都被烧掉，一切青草也被烧了。第二个呢是三分之一的海，因为有烧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三分之一的就变血，那里面的活物当然就也活不了，剩三分之一，也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个就是有烧着的大星从天落下来，那这个星呢名叫什么？阴沉。阴沉是什么意思？阴沉是一种苦草，所以呢当这个像阴沉的这个星呢像火把落到水里江河的时候，江河的水就变苦了。这个世界上最苦的水你知道是哪里吗？就是死海的水。死海的水是最苦，因为它里面有最浓最浓的矿物质，所以你不能够去尝它，你尝一点点会苦得要命，那你如果真的喝下去 可能会死掉，因为它里面的矿物质很浓哈。那这里面很像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它里面物质非常的复杂，是不能人不能饮用的。那因为没有水，或者是因为人家渴，就是去喝了就死了许多的人啊。第四个呢，就是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三分之一、星辰三分之一都被击打。那什么叫做三分之一被击打、三分之一黑暗呢？这个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literally 去想说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太阳变三分之一暗一点呢，还是太阳有三分之一的地方破坏了，或者星月有三分之一，或者是有三分之一的星月掉落了，这些事情我们都不清楚，但至少他们有三分之一的光的能力失去了啊，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从这里面刚刚讲的四应呢，我们可以说是人祸，这个四耗呢是什么？天灾。这里面有天灾，有三分之一的树木啊、海啊、河啊、星辰，这些都因为这个耗而产生了很大的毁坏。然后又有最第十三节说，又有个鹰飞在空中，他就说还有三个号，这个还没完，还有三个号，所以在地上喊着祸灾祸灾祸灾，那就好像还有三个祸会再降临下来，这个事情没有完啊。那第九章就开始要讲这三个祸。那也有人去讨论这个鹰到底什么意思，当然我们就不再去细究，很显然会有一个飞翔在空中，或者一个广阔的意见表达出来说，这件事情还没有完，还有三个祸要进行。第九章开始哦，第五位吹号，这里面就有比较详细，前面的四个号呢讲的比较简洁哦，对，第五个第六个讲的比较长。第五个讲到说会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一开始有个心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的坑，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打开了里面就有事情发生了。那这个心从天上落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谁，这个恐怕我们也无法去，也有人说心落下来就是不是撒旦啊，或者是能够有钥匙的是不是耶稣啊，这些都是不能够理解的哈。但是重点就是有一个心从天上落下来，钥匙给他，他就开了无底坑。这无底坑是什么？最早我们听到无底坑是从哪里听的？主耶稣赶鬼啊，有一个人他就没穿衣服，整天在那边就疯子一样在坟墓里面，那主耶稣就赶鬼，然后里面的鬼叫群，就央求耶稣不把他们赶到哪里，赶到无底坑里面。很显然无底坑不是一个好地方哈，很显然就是鬼魔被神拘禁的地方啊，被神拘禁的鬼魔的地方。所以当他打开的时候呢，就有烟从坑里面上冒，好像大火如日头，就这都昏暗。有什么呢？有蝗虫飞出来，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哈。蝗虫呢，我们一般都知道蝗虫过境是很大一群，然后把我们的作物全都吃掉了，对不对？然后大部分它不伤害人，它主要是来吃东西，它吃了呢把东西都吃光了它就飞走了。但是这里的蝗虫是怎么样？它只伤害人，而且伤害什么样子的人？没有神印记的那一群人啊。而且呢它还不伤害草和青木，所以它是不是蝗虫？它基本上没有蝗虫的特性，而且呢它还有蝗虫的这个，它还像蝎子一样。那这里面每次提到这种对人类有很大的伤害的呢，都有一句话说有能力赐给他，有权柄赐给他，意思是什么？你要去强调出来，就是这些人若没有能力赐给他们，他们有没有能力？他们没有能力，这些都是因为神的允许他们才能够出来，这一切都在神的权柄之下，不是说他们可以呢善跟恶可以决死一战，没有，恶跟善没有得战啊，恶只有直接失败哈，只是现在做困兽之斗。 那在这边讲到他要伤害的是那额上没有的，他要让他们受痛苦五个月。那这一群人呢很可怜，他们的结果是什么？要死呢死不了，他们就很想死，很苦，很多人苦到一个程度很想死又死不了，然后呢又很痛苦，就是当时的一个状况哈。然后呢这些蝗虫这边有特别去形容他头上戴着金冠冕，脸好像男人的脸面。这个金冠冕其实在原文其实像是祭司的那种布的那种 turban， 它不是真的那种皇冠哈，但是就是说它好像有一点权柄，然后脸呢又像男人的脸，头发像女人的头发。那现在讲当然是女人头发就各种形态了啊，是不是？有时候分不太出来哈。然后这个牙齿像狮子，也是有力气，然后胸前有甲，好像铁甲，然后他们跑向这个车马的奔跑的声音，然后尾巴像蝎子，尾巴上还有毒钩。所以这一个蝗虫它剩下蝗虫的样子已经非常少了，它是身体像马，它头像人，尾巴像这个。那有一些人就无聊去画了一下，就当然这不是真的哈，这只是说你 literally 把这些东西把它画起来呢就会看到这个样子。而且呢讲到蝗虫就是什么一大群一大群这样子来攻击哈。那刚刚讲这个他的那个金冠就很显然是不对的，他应该是一个像祭司那种他们以前那种布包的那种头冠哈。好，那这只是有趣大家看一下哈，不是真的长这样。因为讲到启示录就是许多形式我们是不需要把它 literally 去解释的哈。那如果真的长这样那我们也就不惊讶说啊这我看过，机会很小哈。然后接下来第六个天使吹号啊，这边讲到听见有声音从神四面金坛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所以这个他就说把那捆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那这四个使者是全已经早就预备原本就在那边的，准备要起来要杀人三分之一，马军有两万万，这个数目我听见。那所以呢在异象当中他有这个马和骑马，就有形容了很特别的，这个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紫玛瑙并硫磺，这个马的头像狮子的头，有火和烟。就说他这个杀人的方式呢就是他口中的烟与火这样子杀人三分之一。他的尾巴呢还有能力好像蛇一样，蛇的头呢会咬了人就受了伤害。那这是看起来也不是真的马看起来也就是因为他的马的头已经变成了狮子的头，很显然就是说他的是很有力量的，将人三分之一给杀，之前有四分之一杀了，现在有三分之一，人越来越少了。这里面就讲到说有很大的灾殃，那有形容就有人画啊，这也有人画，你看就是他这边有这个胸前啊，然后他吐火啊，这些反正看起来就是很可怕的样子。但很显然的90%以上应该不是长这样哈。那所以在这边就讲到会有这样子的灾祸落下来。那仔细去看第20节是让我们感到特别近，20跟21节他讲的是什么？那没被杀的怎么样了呢？他们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那些鬼魔和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那这一群人可能是我们刚才讲说啊疾病乱投医啊，就是说他们看到在啊有些人说哎、啊、拜这个你会好起来啊，可能他们就可能还稍微存有一点善心，他们想要去做。但是还有呢，他们还不悔改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情，他们的罪还是没有停下来，依然在活泼的在做，并没有因为这些事情而停下来，这是让我们感到很沮丧的。在后来的人依然是这个样子。那接下来就有天使拿着小书卷，他要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 他手里拿着小书卷。那这里很清楚的写到他是大力的天使哈，也有一些注释书说这个是不是就是主耶稣基督，但是既然因为他里面有脸面像日头，双脚像火柱，他有那个形容那种崇高的那个样子，有点像之前形容那坐宝座的，有点像形容那个羔羊，但是呢若真是耶稣基督，他应该要受到尊崇和赞美，这边没有，而他又清楚地讲到他是大力的天使，所以呢一般来说我们既然写了，我们就不要再去解释说他可能是谁，他就是一位大力的天使，他手中呢还拿着小书卷。之前讲到的书卷是什么？被七个印封眼的啊，是封住的，当然现在七个印打开了，那现在呢手中又拿了另外一个小书卷，然后呢他就呼喊，就会有七个雷发生，这七雷发生之后呢他就开始写。那这一段话给我们好像一个小小的提醒是什么？就是看情形，前面七个印，前面七个号都是约翰在旁边看到了就把它写下来，或者是至少注记下来，他之后可以整理。那他看到听到七雷之后呢，他就照他原来做的准备要拿纸笔把它记录下来，这个时候就告诉他说封上不可写出来。这个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提醒，说这七个雷不是七个声音，好像我们平常听的打雷，而是这七个雷呢也可能好像之前的七印七号一样，就是说七号不是七个号声，而是这七个号代表七件事情。那这里面七个雷是有内容的，是什么？他说封住不要写出来。然后呢之后讲到说，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造天地上之物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然后看到他那个注说或作不再单言了。那一般会同意不再单言这个意思可能比较趋近于原文，就是说时候到了，不会再单言了，准备要开始了。第七节这句话让我突然有点惊讶，他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怎么样成全了，就是神要将他的奥秘解开了，将大家看见了。这个奥秘是什么？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什么？佳音，好消息。到现在为止大家觉得这是好消息的举手，是好消息哈，又是死了三分之一，又死了几十分之一，又怎么样，又苦啊惨啊什么，这是佳音啊。我们越来越看出一些东西，这看出为什么约翰他要哭，这是一个佳音，这是一个好消息，而且这个好消息是已经传给他仆人和先知的。在旧约里面，神借着先知，神曾晓谕众先知，借着多方多次晓谕列祖和先知，告诉他们神的心意。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虽然讲出来了不能理解，讲到了会有那么一位主耶稣基督，你没看到你还是不能理解，他们心里规划想出来的是那位大能的君王要把他们的国家兴盛起来，但是真正仔细去读旧约就发现他是神的仆人，将要受苦受死的那位仆人。那现在呢在新约又有许多事情解开来，就会发现这都是神美好的心意在里面，这是佳音。第二件事情发生，天上听见说踏海踏地的手中展开的书卷取出来，就说你把那个书卷取过来，就把它书卷吃掉啊。这个书卷吃掉这件事情呢，把书卷就是神的话，把神的话吃掉，有两圣经里面有记载两次，一次是耶利米他把神的话语吃进以后觉得其甜如蜜，然后以西结呢也将他的话语这个耶利米吃了以后就觉得心中充满了喜乐，耶利米呢也吃了以后觉得非常的甘甜，但是 在这里讲到了约翰，他就告诉他吃了以后在口中甜如蜜，但是在肚子里面呢就发苦了啊。在前面两位耶利米跟以西结，他没有讲到苦的这个地方，但是约翰讲到是苦。那这里面就有一些解释，主要是神的话语对圣徒来讲自然是甜的，但是神的话语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审判跟这个责备，对于人的罪的责备。那对于一个先知而言，将神的话语吃下去，要讲出来的常常是一种什么？责备的话语。这就是苦跟甜同时掺杂。这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这最后的这个七印，最后的这个书卷所显出来的是苦是甜，是掺杂的，是掺杂的。最终它是甜的，它是佳音，但是实际上在神的心意里面是要众人都得救。但是可怜的是，刚刚我们看到第九章二十节讲到的这些人怎么样？都不悔改，都不悔改。好，然后呢接下来就讲到第十一章，就开始要他去量天上殿中的祭坛跟神的殿。那外院不用量，是给外邦人的，因为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42个月是多久？
3年半，
对不对？除以12，3点多，3年半。然后呢，他践踏圣城3年半，他又使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多久？1260天，是多久？
三年半，
这就是文学了，对不对？你不要同一个字，就是说践踏圣城42个月，我又穿着毛衣传道42个月，它是1260天啊，又是3年半。然后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在，如果我们再翻到撒加利亚书，就是在旧约小先知书最后的倒数第二本的第四章，有讲到一个这样子的。他说，我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盏有7盏灯，每盏有7个管子，旁边有什么？2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右边，一棵在灯盏左边。那这两棵呢是什么？然后第11节说，我问天使这左右两棵树是什么意思，说这两棵跟橄榄树在旁边流出金色油的旁边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有两棵橄榄树，那这橄榄枝意呢，金色的油就流到了橄榄枝，因为橄榄枝它是截取这个这个灯台的枝意。那这什么意思呢？就第6节讲到的，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就是会有两个这个橄榄树从神那里的接取能力，他可以做属神的事情。在当时指的是谁？大家同意？这是第14节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那以当时来讲呢，大家同意，就是当时的所罗巴伯省长，还有约书亚，祭司约书亚。那我们翻回来，那到这边呢，第11章所讲的这两个橄榄树也有类似的感觉，就是它有灯台，它有橄榄树，它是从神那里截取能力的。因为这两个传道人他做出来的事情很特别，像一般在现在的传道人，你们会觉得常常传道人力量很少，很多人想要对传道人不利呢一点阻拦都没有。但是这个传道人呢，他可以有权柄叫水变血，随时有各样灾难攻击这个世界。但是他是来攻击这个世界的吗？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传道啊，在他传道的日子。但是他传道的时候呢，是带有能力的来传道，在这个世界上他可以显出这个能力，告诉大家一定要回转。那这些人后来就有 地底无底坑，刚刚无底坑又出来了，有无底坑的兽出来跟他们交战，赢了没？那个兽赢了，于是他们死了。他们死在哪里呢？在灵异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主钉十字架之处。这索多玛我们都知道是罪恶之城，埃及也是，当他们出埃及也是希望他们离开那罪恶，那这个钉十字架之处也是人所有的罪恶在十字架担在主耶稣身上，最主要他的意思就是说人罪恶的地方。但是是不是真的有个 literally 有个城，或者是我们就说的可能就是耶路撒冷城，很可能就是耶路撒冷城，他们就死在那里。然后呢，大家这边看这些人很特别，可能现在还有一点喘息了，这些让我们受苦的人死了，我们大家还互送礼物，这些人十分的活泼，到了这个地方还因为这样。但是过了三天，这些人又怎么样？有神的灵进到他里面又醒来，他们又被接升到天上去。那这两个是谁呢？有些人就在想，这两个人会不会是以诺跟以利亚呢？那为什么又是以诺跟以利亚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只有记载全人类史上只有两个人没有见过死，是哪两个？以诺跟以利亚。那圣经又说是人都会死吗？那就他们俩没死，没满足，所以让他们下来再死，死了又接上来，所以就很合理了啊。这不合理，这是合理的理啊，圣经没有讲这个东西。那会不会就是刚刚讲的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又来了呢？也不知道。但是这两个我们就是不清楚，但是他们是有能力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那最后呢，这七位天使吹号，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最后就是要讲到昔在今在的主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这是神最大的心意，就是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列邦发怒，你愤怒也临到了。这个时候到了什么样的时候呢？审判死人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呢？敬畏你名，连大带小，什么得赏赐的时候。又是什么时候？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这个大家就都明白了，为什么约翰要哭？如果这个时候不来，世上一人都要受苦。这个时候不来，我们等待那得赏赐。这个时候不来，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不断的祈求神，你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这个时候要不要来？这个时候要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怕不怕审判？当神审判来的时候，你是害怕还是欢呼？神的审判终于来临了，这个罪恶的世界终要过去了，我们终要得赏赐了，还是说来了以后完了？约翰哭泣，我们也哭泣，因为约翰最后他说什么？主啊，我愿你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约翰将来要成的事情揭开来，让我们能够看到在末世神借着他的公义的审判，让这个罪恶的世界将要过去，神的赏赐的时间将要来到。主要更我们知道这是主的佳音，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躲过这些灾难，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远避全能者以及羔羊的愤怒。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原是不配，只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我们赞美你。接下来我们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让我们能够真的学习启示录当中在天上的敬拜，将神所当得的一切荣耀尊贵颂赞都归给那坐在至高宝座上的全能者。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